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集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陈子华。在新闻一开始，把焦点放到立法院。立法院在今天三度通过公职人员选罢法修正草案，以及总统副总统选罢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在民进党团人数优势下通过民进党团针对行政院版本的修正动议，曾犯黑金枪毒以及国安三法等被判有罪确定者均不得登记参选，并且适用于明年选举。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去年九合一大选后，各界关注黑金枪赌的议题，期待政府强化扫黑。行政院去年12月15号通过公职人员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明定国安犯罪、黑金枪赌重大犯罪、贿选等犯罪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并送交立法院审查。历经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多次讨论，保留条文送院会协商，关键条文第26条难以达成共识，最终送院会表决。26号院会蓝绿党团皆发出甲级动员令，最后在民进党团人数优势下通过民进党团针对行政院版本的修正动议。立法院长游锡堃宣读审查结果。
决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增订第5条之一、第48条之一，删除第8条、第9条及第132条条文，并将第4条、第6条、第7条、第12条、第14条、第19条、26条、第120条及第124条条文修正通过。
三读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贪污、贿选、国安三法、组织犯罪、毒品危害、枪炮弹药、洗钱等罪者，经有罪判决确定，包含缓刑，均不得登记成为候选人。此外，近来发生国人被骗到柬埔寨等外国受害，沦为猪仔事件，民进党团版本相较行政院版本，新增刑法第302条之一私刑拘禁等罪，以及刑法第339条之4诈欺罪。三读条文规定，曾犯上述款项以外的罪，最轻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经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确定，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尚未执行、执行未毕，于缓刑期间获行刑权应离于时效消灭，受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判决尚未确定，均不得登记参选。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而针对立法院在今三度修正通过有关排黑条款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民进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民进党反黑金说到做到，用最严格的标准进行候选资格变革，排除黑金枪毒、外患、诈欺，也防止境外势力介入选举。不过时代力量立委邱显智则是质疑，修法终身剥夺部分民众的参选权，这是政治目的凌驾民主价值，未来恐怕问题重重。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立法院会26号三读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法，新增所谓的排黑条款，明定曾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之罪，以及曾犯制造、运输、贩售毒品、枪炮与洗钱等恶行，经有罪判决确定者终身不得参选。虽然前总统陈水扁因儿子陈志忠涉犯洗钱罪终身不得参选而扬言死谏，民进党团内部也对排黑条款引发剥夺参政权有杂音，党团大会上罕见上演假投票，但最终仍决议一致性投票支持政院版。民进党团干事长郑云鹏指出，民进党反黑金说到做到，用最严格的标准排除黑金枪毒、外患、诈欺，也防止境外势力介入选举。郑云鹏说，这次修法讨论期间处处有政治，处处有讥讽，但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条文绝大多数是依照去年12月间行政院送到立法院的版本，回应社会对公职人员的要求，并无个案考量。
在我们看起来，去年12月25号所送出的行政院版里面最干净，没有个案的考量，只有回应社会的期待，也没有任何的背景跟故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选举罢免法里面，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我们在总统副总统选罢法里面有规定的，我们在公职人员一样规范。随着最近的这个反诈骗 的修法的一些新的内容也加进来。
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也表示，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曾宣示，民进党以高于法律的标准要求民进党从政的朋友对于立法院通过黑金枪毒不得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民进党中央尊重立法院的立法权。而国民党团总召曾铭宗则表示，杜绝黑金治国修法刻不容缓，但遗憾国民党团主张曾犯性侵害防治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经判决有罪者也不应该成为公职候选人，民进党团却不敢跟进，相关条文并未通过。时代力量党团总召邱显志也表示，台湾是三审定谳才能确定判决的国家，但还未定谳的案子也被终身剥夺不能参选，这是政治目的，凌驾民主价值，大开民主倒车，非常离谱，未来恐怕问题重重。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萧新煌在今天发表新书《检验公共知识分子》，收录了58篇评论政局、解析两岸和倡议新南向的文章。萧新煌说明自己两岸立场的发展历程，现在认为台湾应与中国保持距离，做好保护自己的工作。他并且进一步由此观察，当前社会上的两岸论述，直指以美论、对话论、和平论，这些说法的基本立场就是亲中、依中、附中，全都不能经得起事实的考验，也站不住脚。而他作为台湾中心主义者提出的主张，愿意公开接受各界的评论。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台亚基金会董事长萧新煌新书的副标是政局、两岸、新南向。在两岸关系方面，萧新煌反对台湾必须遵循中国的游戏规则，主张台湾要提出自己的底线，两岸关系的对话必须在民主、对等、安全、透明四个原则下进行，台湾必须坚强保护自己的主权与民主生活方式。他说，
保持距离与最安全，影响世界舆论，影响世界的实质舆论，来保护我们，让台湾能够存在，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健康、民主、开放、自由的国土。
萧新煌在致辞时主动评论在野两党的两岸主张，对于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说的对话比对抗好，萧新煌指出，中国片面要求台湾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这哪里叫对谈，那叫做臣服。他说，
提倡要对话不要对抗，对话比对抗好的人柯文哲，请问你有什么良方可以让中国愿意跟我们对谈？
国民党近期主打战争与和平，萧新煌表示，过去几年来动不动文攻武吓的不是台湾，是中国，迫害区域秩序、经济海域的是谁？到全世界施展霸权，用一带一路让很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的是谁？由此可知，所谓和平与战争的选择根本是言过其实。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应邀出席并全程参与，他表示，对岸就是把台湾当成地方当局，你就是最后要接受我的统一。同意萧新煌反统一就是维持现状的论述。而对于萧新煌认为应与对岸互动的建议，邱泰三指出，政府其实也期待跟对岸能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原则上开启各种事项的沟通协调，甚至是谈判。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五年前犯下中和纵火案造成九人死亡的被告改判无期徒刑，新北市长侯友宜在脸书发文，指法院离人民越来越远。媒体询问若当选总统是否会执行死刑，侯友宜表示，捍卫社会公平正义，该做的事就要做。记者王维婷的报道。
新北市中和区五年前发生纵火案件，造成九人死亡，犯嫌李国辉被四度判处死刑，最高法院更三审判决无期徒刑定谳。新北市长侯友宜25号在脸书发文，对判决感到遗憾，认为法院离人民越来越远。侯友宜26号下午受访时表示，社会要有基本底线，公平正义要符合人民期待，司法判定跟人民想法差距很远。侯友宜表示，人民情感希望公平正义，司法要对被害人有基本交代。媒体追问是否承诺如果当选总统会执行死刑，侯友宜表示，捍卫公平正义，该做的事就要做。
公平正义绝对要让被害者，也要让 整个协力犯能够符合社会的期待，该做的事就要做。
针对是否支持恢复特侦组，侯友宜说，黑金泛滥，黑枪满天飞，黑金跟有权有势的人走在一起，令人担忧会毁坏国家根本。依照他以前的办案经验跟专业，他会以专业面对这个议题，也会听取外界意见。侯友宜27号将到高雄举办见面会，传出将与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等地方人士见面，被视为是前进中南部的起手式。侯友宜是否会与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碰面引发关注？侯友宜表示，自己是南部小孩，对南部有很深的感情，到南部除了看老朋友，也去认识更多新朋友，不单是情谊，也是交流。侯友宜今天参加淡江大学传播系40周年系庆跨域与永续人才培育论坛，他表示，青年面临很多挑战，物价薪资都无法符合青年期待。侯友宜说，青年是国家发展命脉，最近他看了影集《人选之人》，剧中年轻人是政治的造浪者，政府应该更用心成为青年的造浪者，让青年快速站在浪头之上，给青年更好更明确的引导。侯友宜说，新北也积极培育青年第二专长，提供创业就业协助，让青年爱上新北，在新北定居。传出校方为了鼓励同学出席，寄出参加论坛者可以加分的奖励。侯友宜表示，学校有独立性，他也问过学校，并没有加5分这件事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维婷采访报道。
而对于新北中和区男子李国辉在6年前纵火导致9人身亡，最高法院在25号将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定验，废死与否再成为了政治人物话题焦点。台湾民众党主席、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在今天强调，维持死刑在台湾具有高支持度，如果要废除死刑，一定要有终身监禁的配套措施。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赖清德 YouTube 官方频道在昨天发布了《看见赖清德》系列第4支的影片《金马奖》，讲述赖清德当兵的时候抽到俗称是“金马奖”的有趣经历，深受好评。有网友打趣表示，当过兵的男生一说起当兵的往事，话匣子就不停了。还有民众表达高度的肯定，认为当兵除了训练体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从团体生活当中培养团队的精神，也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需要的团结。而赖清德竞选总统团队表示，赖清德官方 YouTube 的频道已经超过了3万订阅，感谢支持者热情相挺，在未来将推出更多有趣的节目，让大家看见不同一面的赖清德。在外电消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廷的一位资深盟友在今天警告，在乌克兰问题上，西方严重低估了发生一场核战的风险。他并且提醒，俄罗斯将发动先制打击，如果乌克兰取得核子武器的话。俄罗斯在2022年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引发自二次大战以来欧洲最致命的冲突，以及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莫斯科跟西方之间最大的对抗。俄罗斯是世界上拥有核子武器最多的国家，曾经多次表示，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涉入一场和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而这场战争可能升级为一场规模更大的冲突。柬埔寨宪法委员会在25号驳回了唯一反对党对其选举资格遭取消的上诉，而这个裁定意味着执政党在7月的大选将在几乎无人反对的情况之下进行。成立仅1年多的烛光党是柬埔寨目前唯一的反对党，前身是受人民欢迎的柬埔寨救国党。柬埔寨救国党在2017年遭到最高法院下令解散，烛光党被取消参加今年7月大选的资格，是长期领导人洪森全面镇压反对势力行动的一部分。柬埔寨宪法委员会指出，由9名成员组成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取消烛光党参选资格的决定是符合宪法的。而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则是表示，在今年7月柬埔寨的大选，美国不打算派遣官方的观察员。柬埔寨许多独立和国际专家认为，选举过程既不自由也不公平。以上新闻由陈子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央气象局在今天表示，今年第二号台风马哇已经发展成为1995年以来最强的五月台。而虽然目前马哇是距离台湾还有将近2000公里，但是预估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它的外围环流就会影响到台湾。到时候气象局也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所幸发布陆上警报的几率并不高。不过最后还是要看台风北转的时间和角度而定。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台湾这个周末的天气可说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气象局26号表示，周末各地天气还算稳定，降雨区域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但雨势较为零星。其中27号除了东半部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5号也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28号，雨区就会扩及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和恒春半岛，但雨势都比较零星。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距离台湾东南东方还有将近2000公里远的强烈台风马娃，目前正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前进，暴风圈也扩大到30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则达到每秒58公尺。已成近28年来西北太平洋上最强的五月台。气象预报员叶志军说，
这个台风目前已经是从1995年以来五月份最强的台风，上一个是2011年的桑达台风，到每秒55公尺。
预估未来2天，不仅马娃暴风圈有机会扩大到32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也可能增强到每秒63公尺。所幸29号接近台湾东南方海面500-600公里时，由于海温条件不足，垂直风切也增大，整体环境不利于台风发展，届时强度就有机会逐渐减弱。虽然气象局目前预估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并不高，但是不排除29号清晨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叶志军说，
不过到了下礼拜一之后，因为刚好高压逐渐减弱，到引擎楼开始变得比较不明显，所以这个台风速度就会逐渐的放慢，并且会有北转的趋势。但是这个北转的时间点跟北转的程度还是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对于下周台湾的天气上也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变数存在。以目前的资料来看的话，大概最快下礼拜一清晨就有可能发布这个海上警报。
气象局也提醒，届时在马娃外围环流影响下，包括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都会明显提高，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容易发生午后雷阵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受到出口以及投资表现不佳的影响，储蓄总处在今公布了2023年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为2.04%，比2月预测值2.12%减少了0.08个百分点，勉强保二，为近8年的最低水准。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全球经济疲软影响出口动能，加上民间投资转趋保守，主机总处下修2023年经济成长率来到2.04%，创下2016年以来新低，比今年2月的预测值2.12%下修了0.08个百分点。主机总处副主计长蔡鸿坤表示，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概估为-2.87%，创2009年以来新低，主因就是来自出口下滑。他说，
占台湾 GDP 比重最高的还是商品出口，占 GDP 超过60%，所以那个变动状况哦，影响比较大。我们这次的修正啊，整个出口是比去年大概要减少7%了哈，比我们上次预测哈稍微往下修。
不过在内需方面，民间消费相关指标包括商品零售、百货公司、超市、餐饮业在第一季都有成长，连高铁营收都受到演唱会带动人潮移动而增加。预测今年民间消费实质成长 6.92%， 较上次预测上修 1.68 个百分点。至于在物价方面，虽然商品类价格涨势趋缓，但随着休闲旅游等服务需求升温，加上房租涨势延续，推升国内服务类价格。主机总处也预估，今年全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 CPI 为 2.26%， 也较二月预测值上修 0.1 个百分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另外，国发会在今天公布的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11分，连续第六个月亮出了代表景气低迷的蓝灯。而至于灯号何时有机会改变，国发会也表示，领先指标当中7项构成项目有5项较上个月上升，因此包括了外销订单等，如果能够持续改善，就能够见到整体景气翻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11分，与上个月持平，灯号续成蓝灯。景气领先指标连续六个月上升，但升幅缩小，同时指标则持续下跌，显示国内景气成长动能仍偏弱。国发会指出，由于全球终端需求持续疲软，使得四月生产面、贸易面、金融面、信息面指标仍低迷，但内需相对活络，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稳健成长，并带动服务业就业人数回升。由于景气灯号已经连亮六个月，代表低迷的蓝灯何时能够更上一阶，转为黄蓝灯或是黄红灯？国发会经研处处长吴明慧指出，受到整体外在环境不佳，台湾出口明显受到影响，因此如果出口能够改善，整体销售就能转好，特别是目前存货去化还没有完全结束，影响出口衍生的相关需求。不过从领先指标来看，包括台经院的营业气候测验点，厂商对于未来看好的加速有增加，还是有一些好讯息。吴明慧说，
外来订单动向这个是领先指标嘛，事实上它，我们如果看它最新这个月的数，它相较于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这些数字，它最近这个数字是比较改善的，所以我们还是从一些比较领先的指标里面还是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状况，只是说，当然我们期待不管是信息面或者是这个外销订单这些，它要就是很持续性的改善，那我们可能就更有机会来看到整体景气的一个好转。
国发会也指出，展望未来，全球景气低缓恐仍影响台湾外贸表现，但高效能运算、资料中心、人工智慧等新兴科技发展渴望挹注部分出口动能。另外，国内绿能与投资台湾三大方案持续落实，加上政府扩大公共建设经费，并积极协助产业导入智慧化、低碳化设备以及技术，有助维系投资动能。只是全球通膨与金融情势发展以及美中对抗等不确定因素仍在，对国内景气的影响仍需留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琳信宏报道。
行政院会在25号通过了先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行政院长陈建仁在今受访表示，行人交通安全是攸关到国人安全的重要议题，他希望各县市都能够配合，一起努力，让行人的安全更获得保障。记者欧阳梦平的报道。
为了洗刷行人地狱的污名，行政院会在25号通过行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就四面向提出19项行动方案，同时将每月公布地方县市的改善评比。行政院长陈建仁26号上午出席绿色化学共创永续联合颁奖典礼暨成果发表会前受访，他表示，行人交通安全是攸关国人安全的重要议题。行政院通过行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从工程、教育、监理及执行四个面向改善。他希望各县市都能配合，让行人的安全获得保障。他说。
我想中央政府以外呢我们也需要所有的地方政府各县市大家一起来配合来努力，各个县市我们大家一起加油，让台湾的行人安全能够得到最好的保障，让行人能够优先，大家养成这个礼让行人的好习惯。
行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的行动方案，包括改善路口行人安全设施、人行道及校园周边道路，以及设置行人及高龄友善示范区，减少路侧障碍物，提升非号志化路口安全等，并在学校及村里加强宣导。另外也将执行违规清理及霸王车牌照追缴，加强路口不停让行人、人行道违规停车等重点项目执法，以及路口科技执法，并建立考核机制，每月举行记者会公布县市的执行绩效等。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在外电消息方面，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指出，在非洲正努力因应和平以及安全威胁之际，非洲联盟领袖在25号警告，非洲一定不能成为全球强权的地缘政治战场。非洲大陆的13亿人口发现，他们已经深陷大国之间争夺影响力的核心。自从俄罗斯在15个月前入侵乌克兰之后，非洲的影响力已经倍增。就在非洲联盟25号纪念他们的前身非洲统一组织在1963年的这一天成立之际，乌克兰宣布希望加强和非洲的关系。非洲联盟主席马哈马特表示，在这种政治利益分歧对抗的国际背景之下，每一方的意愿都可能把非洲变为地缘政治的战场，从而引发一场新冷战。而目前正在非洲访问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24号呼吁部分非洲国家结束对这场战争的中立。库列巴并且在一项纪念这个泛非洲组织周年的声明当中宣布乌克兰推动和非洲大陆的外交。而至于莫斯科方面，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今年初走访数个非洲国家之后，俄方也计划在7月举行俄罗斯非洲峰会。法新社报道指出，德国总理肖兹在日前表示，他计划在适当的时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保留了两国恢复接触的可能性。自从乌克兰战争以来，德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几乎是完全破裂。肖兹跟普京在上一次通电话是在去年的12月初，在那次长达1个小时的通话当中，肖兹敦促普京从乌克兰撤军，但是普京从指责西方采行破坏性的政策。而自此之后，德国跟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持续的升高，特别是在肖兹政府在今年1月决定允许德国制的重型战斗坦克送往乌克兰。肖兹在科隆日报的访问当中坚称，他的目标仍然是积极支持乌克兰，但同时防止北约组织和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冲突。在被问到透过谈判停止冲突的前景时，肖兹说，普京必须明白战争不能够透过建立某种冷和平来结束。举例而言，把目前前线变成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新边界。同时肖兹并且指出，相反的，这是关于公平的和平，先决条件就是俄罗斯撤离军队。秘鲁国会在25号宣布墨西哥总统罗佩兹·欧布拉多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理由是他对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发表不当的言论。罗佩兹·欧布拉多对博鲁阿尔特贴上了篡位者的标签，并且拒绝让出贸易集团、太平洋联盟、拉丁美洲主席职位给博鲁阿尔特。秘鲁左翼前总统卡斯蒂约在去年12月7号遭到国会弹劾下台，并且被逮捕。当时的副总统博尔阿鲁特随即继任总统。卡斯蒂约遭到罢黜，遭到了拉美左派集团的谴责，其中包括墨西哥。墨西哥也对卡斯蒂约的妻子跟孩子提供了庇护。路透社报道说，日本在今天表示，七国集团 G7 官员将在下个礼拜开会，考虑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所构成的问题。包括了美国、欧盟跟日本在内的 G7 领袖在上个礼拜同意要成立一个称为广岛 AI 进程的政府间的论坛，来讨论有关快速成长的 AI 工具议题。日本总务大臣松本刚明表示， G7 政府官员将在30号举行第一次的 AI 工作会议，并且考虑包括智慧财产权保护、不实讯息以及该如何管理这项科技等议题。G7 召开这项会议之际，正值世界各地科技监管当局在批评像是 ChatGPT 等人气 AI 服务的影响力，而这款聊天机器人是由微软所支持的 OpenAI 所推出。 以上新闻由陈子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